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走在师父安排中，越走越快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第一部分，等待。得法之前，我体弱多病，经常头昏脑胀的难受。年轻时一直喜欢买书看书，总想真正弄明白生命的真谛，可是根本找不到。后来在政府单位上班，就越发迷失了，经常吃喝，还时常醉酒，一有空就和同事凑到一起打牌打麻将什么的，小赌一场。就这样在无所事事中荒废着大好的光阴。每每冷静下来时，我也扪心自问，我就这样把这一生蹉跎过去了。有一天我站在河边桥头，等待着接儿子放学回家，猛然想到，我身体这么差，遇到那么多灾难，那么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我就是不死，这一定是有原因的。老天造就了我，一定是有用的。我今生一定是在等待着一件大事的出现。又过了几个月，我终于得法轮大法了。一看到《转法轮》这部书，我马上清晰地知道，这就是我生命中一直在等待的，这就是我生命中一直在找寻的。那段时间，我一有空就看书，时时刻刻心中都是无比的喜悦和安宁。从修炼的第一天开始，什么麻将、赌博、闲扯、喝酒全都戒掉，上班老老实实给百姓办事，请吃请喝坚决不去，送钱送礼绝对拒收。因为我修炼了，我修法轮大法了，我要真正做个好人了。大概是在我刚刚得法十来天的时候，我妻子忽然跟我说，今天你别上班去了，咱们得谈谈，你得决定一下，你是要你练的那个法，你还是要我。当时我心里非常平静，我心想，这怎么能成为交换呢？我就是出去要饭当乞丐，也得学法啊。我很平静地对他说，给你本书《法轮大法一节》，你先了解一下我学的是什么，等下班我回来咱们再谈。晚上我一回家，妻子高兴地跟我说，你们在哪里练功，明天我也去。原来这一天时间他看完了法轮大法一节，他也明白了法轮大法对每个生命来说都是最珍贵的，也走入了大法修炼。那天晚上似睡非睡状态中，我站在一根一米直径粗细的像钻石构成的一根透明大柱子上，一路往天上飞升，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回首人间却似一个漆黑的泥塘，污秽不堪，肮脏无比。随着越飞越高，感觉越来越美妙，头脑越来越清净。当飞到一个非常圣洁宁静的所在，看到那里天空中漂浮着一个个非常纯净的天体，是一个个几乎透明的光球。后来知道这是我元神离体看到了另外空间。第二部分，劫难。可能是得到大法太激动了吧，随后被升起来的欢喜心、强烈的有求之心、显示心等各种人心执着干扰，没有做到用心学法，踏踏实实修炼和真正在法上提高。我没有珍惜利用好师父苦心给安排好了的两年实修时间，而在这两年时间里，我妻子却天天静心学法，天天抄法，光转法轮她就抄了九遍。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开始之后，我妻子因为学法扎实，几乎没经受多少磨难。去北京正实法时，警察不是往警车上拽她，而是往外推她，让她离开。我们这里办洗脑班时，别人都不愿意去，她主动要求去，他说，我去了就把他给搅黄了。在洗脑班里，参与迫害最积极的那个警察想搞转化，他说着说着忽然就觉得大法好，几乎就要说法轮大法好了。 他自己很奇怪地说，我怎么被你给绕进去了呢？我妻子说，始终都是你说话，我也没说什么啊。其实有师尊看护，在能量强的场里，大法弟子一丝一念在法上的时候，邪恶真是没有任何办法的。结果几天后，洗脑班真的就黄了。从那以后，我们这里再没办过洗脑班。而我由于学法不扎实，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虽然表现上也在反迫害，在做着许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却因为不能够做到真正信师信法，不能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所以几进几出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年，而且被非法关押期间失去了公职，人为地承受了许多不应有的痛苦磨难，造成了许多重大的损失。第三部分，恶警和恶人榜上的610头头变了。我最后一次被迫害是在奥运前一年，邪恶又一次把我绑架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一开始我讲真相，警察还阻挡。经过一段时间相处，那位警察看到了我们大法弟子的好，就带着我串号给各屋的在押人员讲真相。他说，那些人都太坏了，好好开导开导他们。当时家里还不知我被绑架，讲清真相后，有人帮忙把我的情况通知了我的家人。知道我被绑架后，许多同修都帮我发正念，表现在这面是看守所在那段时间里，每天早晨都是近半小时的雷暴，震耳欲聋的炸雷，就那么一声接一声炸响在看守所房前屋后。那段时间，我给看守所里能接触上的人几乎都讲过了真相。看守所里有一个又粗又矮、满面漆黑且长满横肉的警察，他很恶，每天骂骂咧咧，让在押人员在烈日下跑步以此取乐，几乎人人都怨恨他。那天我想，这样的人也得给他得救的机会啊，就走过去对他说，你给我找一下纸笔，我要写些东西。他一听，受宠若惊的站起来就往屋里跑，一边跑一边跟另一警察喊，快快给人家练法轮功的找纸笔，人家要写点东西。过了几天的一个早晨，我把仔细抄好了的一份真相信交给了看守所长，并委托他交给公安局610等。那几天虽然我一直在讲真相，但对破除旧势力迫害安排是没有信心的，多次的迫害已经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当时两地我在外市被绑架，市县公安局好几个警察写好了劳教书让我签字，第一次我拿过来给撕了，过几天他们又拿来一份给我宣读，之后狞笑着说，这次不用你签字，我们就是要劳教你，我们公安局内部早就定好了，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要在奥运前一年把你关进去，关你2年劳教我们省心。然后他们又逼迫我拍照，那时我心里很难过，再被他们劳教2年，我的修炼救众生不都给耽误了吗？所以我就高声大喊着求救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再也不许邪恶迫害，再也不许邪恶安排。第一次大喊中，我觉着没穿透邪恶拜物的间隔，我又一次高声大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再也不许邪恶迫害，再也不许邪恶安排。这次我明确觉得和师父那连通了，一瞬间忽然间感觉一切都变了，邪恶的场一下子好像全没了，他们也不非得给我拍照了，他们平静地对我说，你先回去吧。我一出那个屋子，又过来一个警察，乐呵呵地对我说，你们家人来见你，本来今天是不能见的，正好今天所长过来，都给你安排好了，在饭堂吃饭时，你和家人一起吃饭，顺便一起聊聊吧。一起吃晚饭时，我和家人及同修一起学了一遍师父当时的最新经文，2007年的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学完后，当时一位同修说，无论我们再怎么困难，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怎么去解脱别人。第二天，我妻子和其余两位同修去了当地市公安局，因为是星期天，公安局里只有610头头在。后来我妻子跟我说， 当时我去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就记着师父最新讲法中的一句话，表现上我们求得世人对大法的支持，这是在人这儿表现出来的世人那一面想法，而在另外一面它是反过来的，谁给予大法支持，从正面宣扬了大法，他就是给自己未来开创了生命存在和未来得法奠定基础。见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结果经过短暂交谈，那610头头立即和各有关部门协调打招呼，完全是正面的帮着我们说话了。然后他开车到看守所，直接帮着办完了手续，然后很客气送我们走。一起来的同修看到这一切感到非常惊讶，那个610头头可是同修认定的恶人榜第一啊，怎么会这样？觉得这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其实符合了师父正法的要求，就有了正法的力量，就会出现奇迹。据说从那以后，那位610头头就不怎么参与迫害的事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四部分，学好法，实修救人。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也深深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学法太差，不能纯净在法中，用人心对待这场迫害，把迫害看得那么重时，信师信法的正念已经被动摇了，满脑子都是想着怎么面对迫害，负担很重，沸腾的心根本平静不下来，又怎么能学得进去法呢？没有坚实的大法做基础，又怎么能破除得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回来后，我在一座商城里开了一家店，恢复了正常生活工作，学法修炼，讲真相救人。随着静心学法实修，我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能够从法上认识法了。过去是感性知道大法好，可是总觉得心和大法隔了一个什么东西。现在每天一边做生意，一边讲真相救人实修，一有空就学法，逐渐觉得心里越来越充实，越来越踏实。同时静心体悟中，也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师尊的慈悲看护和有序的安排。有一次，一位高个儿的警察穿着整齐的警服站在我的柜台前，因为多次被迫害，那时我看到警察就觉得心里特别别扭。过去迫害中，他们被邪恶操控时，那邪恶的表现给我造成了太多的心理障碍，讲不讲真相，救不救他？救。我心里这样决定的同时，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一句法在我脑海中浮现，特悟我也度。我正念一出，智慧也来了。我问他说，你说咱们国家有法律吗？他问我怎么了，然后我就把我修大法怎么怎么好，江泽民怎么怎么造谣诬陷，迫害中他们怎么违法乱纪杀人搞冤案等等讲了一遍。听我讲完，他叹口气说，哎，咱国家这法律没法说了。又有一次，两个穿警服的小伙子来店里，我也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第二天我忽然看到店门外有六七个穿警服的人在晃悠，我心里就有点动。等他们进来，我一看其中有两个做过三退了，这是他俩带其他同事来听真相的，我们就又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就这样，我也逐渐去掉了对警察形成的不好的观念。这样不断学法，不断在救人实修中同化大法，我心里越来越踏实，越来越清醒。我逐渐悟到，邪恶的安排都是针对大法弟子还没放下的各种怕心和执着来的，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可是如果我们纯净在法中，心中只想着师父正法的要求，救度众生的需要，根本就不被邪恶的安排带动，邪恶是没有办法的。虽然邪恶表现很疯狂，可是在正法面前，在师父面前，他们什么都不是， 那都是吓唬人的。第五部分，真正的破除旧势力的迫害。2008年年底，我们县五位同修一起开车去临县讲真相救人时，被恶意举报，五个人都被临县警察绑架，有一位同修中途跳下警车走脱，所以我们及时知道了消息。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学习师父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在大家讨论怎么对待这件事时，我说，这次咱们不按以前的老套路走，咱们当作好事处理。那五个同修不是去营救那方众生去了吗？咱们一起上，继续营救那方众生。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大法弟子，我们的同修有师父看着，邪恶说了不算，就当他们换个地方讲真相除恶去了吧。真正危险的，真正需要营救的是那方众生，是那些被旧势力安排利用来对大法行恶，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司610人员。邪恶利用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销毁他们，他们才是急需营救的。当时师父安排我们的同修看到了这件事在另外空间的展现，我们这里五位同修刚刚在院子里往车上装真相资料呢，另外空间里师父法身和众神就已经在帮着清理邪恶，为此次救人做铺垫做安排了。这边车子还没出院呢，相隔几十里地的临县世人明白的一面早已经在奔走相告，今天临县大法弟子要来救咱们了。他们早早的都跪到那里，双手向上举到胸前，等着接真相了。因为是在法上提高了那么一点，用正念去做的，那次我们这里同修配合得特别好，每天大家聚到一起坐车去临县公安局、县委、看守所发正念除恶，有同修配合同修家人直接找临县国宝讲真相要人，第五天几位同修都回来了，再后来那部车也要回来了。临县在迫害后能走出来救人的同修不多，所以那里邪恶的表现也一直比较疯狂，610经常是追上门逼着同修表态说不练了，有一点不配合他们立即抓上车送市里洗脑班关两个月。经过这次事件后，那里有人再去610举报大法弟子时，610的人会说，去去去，人家爱练练去吧，关你啥事儿？不去北京给我们惹事就行了。我们知道只有人的空间才是迷的空间，另外空间都不迷，在另外空间里人的一丝一念都明明白白的在那里摆着。师父在正法中要救度一切众生，而旧势力是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淘汰他们看不上的生命，真正邪恶的是旧势力的安排。大法弟子的慈悲救度之心既符合了师父正法的要求，又让绝望中的生命看到了希望的时候，营救自然顺利了。那四位同修回来后说，他们在临县看守所发正念时，感觉外面一片祥和，没有任何阻力，感觉非常轻松，他们就知道了同修都在帮忙，就说剩下的咱们就向内找吧，看看咱们哪里做错了，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麻烦。经过这一次事情，我们也理解了什么是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实际上因为是宇宙的特性在制约着一切，一切都在师父掌握之中，无论邪恶安排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我们都不动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根本就不被带动，我们就纯净在正法中做自己应该做的，邪恶就什么也不是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六部分，走在师父的安排中，越走越快乐。在实修中我还体会到一点，我们在人中还在修炼过程中，就会有人心反映出来，就会有不好甚至很不好的坏思想反映出来，这是正常的，只要我们能分清它不是自己，排斥它，不被它带动就行了。每次能冲破它的干扰，能排斥它，战胜它，就是在生命的进化与修炼提高的过程中了。开店这些年来， 我是遇到什么人都讲真相发资料的，没有遇到过任何麻烦。当然我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即使这样，只要正常走在师父的安排中，那些邪恶的安排其实什么都不是了。再后来，我们在店里和警察一边聊天一边讲真相，做三退都很随意了。师尊又给我们安排了另一个机缘，我们到北京开了一家店，当然这也是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去的。刚去北京的时候，同修还叮嘱北京是邪恶的中心，到那里稍微注意点。可是当我们站在柜台前，面对着全国各地来的有缘人的时候，就又一心一意讲真相做三退救众生了。人家千里迢迢从海南岛来的，从乌鲁木齐来的，从黑龙江来的，也许机缘就这一次，如果我们错过了，那不是犯罪吗？不光是顾客，商城经理、保安、房东、路人，只要是遇到的人都讲。坐地铁时看到满车厢人挤人，没法讲真相，就静下心来正念给他们清理邪恶谎言造成的思想毒害。有一次在北京店里，有三个人走到我的柜台前，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位男士说，你别讲了，我是610的。我也不为所动，继续给他们讲真相。他一回头说，其实现在不是群体事件，我们也不管。和他一起来的另一位女士就在后边给我竖大拇指。有时碰到警察、街道书记，我就开诚布公和他们聊，有的还成了朋友。有一位81岁的老太太听完真相就立即要学法，我们就给了她转法轮。第二天她又专程老远来谢谢我，她双手合十说，谢谢师兄。又过了十来天，她又来了，她说书已经看了几遍，天目也开了，她是来学功法动作的。我和我妻子去各地进货时，也是进一家店讲一家店的。在河南，我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回来后我妻子说，你讲真相的时候那个小伙子没怎么注意听，可是他家门口那个水桶里养的那只小乌龟却聚精会神地听，听完了真相撒着欢的高兴。那个小乌龟背后是个40多岁的修道人，人家等了很久，就等着今天听真相呢。有一次我在一家店里给几个信教的妇女讲真相，最后他们眼睛瞪得大大的说，你简直就是耶稣啊。我说，我不是，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那么那当然也都是我们的亲人。看到亲人要被诬陷大法的谎言带入毁灭，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何况他们都代表着无量天体众生。在不断的讲真相中，我悟到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只归师父管。如果我们心里只有师父和大法，所做的一切纯纯净净，只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就没有走不通的路。我们和旧势力的迫害安排没有必然关系，师父没给我们安排迫害，师父是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的。我们有一丝一念承认旧势力的表现或安排，那不就是修炼不专一了吗？那不是等于跟着邪恶走了吗？如果我们清醒的不为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表现所动，那么那一切表现就都是假象。所以这些年来我真的信师信法，注重实修，真正跟师父走，真是越走越快乐。那天傍晚我下班一出商城，看到天很冷，冬天也是黑得比较早，大街上灯火昏黄，忽明忽暗，满街生意人乱糟糟，正忙着收摊回家，狂风吹起雪花，夹杂着沙尘垃圾砸在我的脸上，开始有点冷，忽然间一转念，我发自内心笑了。看看满街上的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每天为了生活忙碌奔波烦恼，无奈地在苦苦挣扎着，而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从哪里来，知道了自己要回哪里去，每天在大法中熔炼着，明明白白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时刻刻都有师父法身看护着，每天在收救着众生，圆满着自己未来无限美好的永恒，我们何其快乐。那一刻我心中充满欢喜和感激。第七部分， 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再认识。在北京，我们遇到这么一位同修，他做什么什么艰难，他的表现让许多同修反感他，排斥他，他的所为也伤害了许多想帮助他的同修，同修之间互相传播的都是他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千万要躲得他远远的，千万别沾他。他的常人姐姐说赡养同修父母，可是当他姐姐把父母的两套房子都卖掉，把钱揣起来之后，却要他80岁的老父亲搬出去租房住。他母亲在迫害磨难中失去了身体，他和妻子同修闹翻了，妻子还被抓进了监狱，儿子同修也不理他了，他做生意也是做什么赔什么，处处碰壁，事事不成，简直里外没路了。那天他克服重重阻拦磨难后，我们终于坐在一起切磋，经过学法切磋，我们终于明白了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一切不应该有的磨难混乱都是邪恶的旧势力有意安排出来的，都不是师父要的，这世间生命的一丝一念都被旧势力做了安排。如果我们不能纯纯净净明明白白走师父安排的路，就会被假象带动，就一定走了邪恶旧势力的安排。如果我们看到同修不正的表现，就被这种表现带动，而不能在法上正念对待，我们也一样陷入旧势力的圈套了，我们大法弟子之间就会形成间隔，就会互相闹矛盾，也就乱起来了。这时我们也想着排斥谁打击谁的时候，我们和旧势力为了自保要淘汰他们看不上的生命那种心态又有什么区别呢？旧势力不就是这么一层淘汰一层，最后淘汰的致敬的吗？师父在正法中要救度一切众生，而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利用众生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从而淘汰他看不上的生命。如果我们站在这一切之外，站在慈悲救度的角度上，站在师父正法基点的要求上，我们就会看到问题的实质，就会破迷而出。切磋到这里，我们也明白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法证人间狱》中讲的乱世渊源皆得善解的一层含义。不管众生什么样的表现，不管同修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就是慈悲救度。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不陷在旧势力的安排和旧宇宙生命状态中看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住持正法。那位同修理解了什么是旧势力安排，怎么样否定旧势力安排之后的第二天，千里之外的他的老父亲打电话来说，他姐过去给他做饭，去照顾他去了。过几天，他失去身体的老母亲梦里跟他说，因为你知道了全盘否定旧势力，我也从他们的安排中解脱出来了，我也能帮你们做些事了。回头，他儿子也能和他正常交流了。然后，监狱大队长直接打电话问他，你妻子最近身体很差，你能不能给他办保外就医？真是，我们的心变了，周围的环境就改变了。那几天，我们都学法交流到凌晨，在恩师的慈悲加持下，因为认识到了什么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头脑身心是从没有过的清净快乐，就像所有的细胞都被法充实着。师父在《弘因二正大穷》一篇中讲，邪恶成几时，尽显众生智，此节谁在外，笑看众神痴。重读这一篇，我这样理解，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像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出旧宇宙，真正能达到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那些迫害磨难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就在那劫难之外了吗？其实这些年来，因为我们用人心把迫害看得太重，所以误在了旧势力迫害磨难的假象中，时间太长了，真的是耽误了同化大法、正实法与救度众生的大事。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修炼和认识上的不足，谈出来这些个人认识与同修交流，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慈悲救人，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李亮。师尊好，同修们好。这些年在明慧网上看到世界各地法轮大法交流会的照片上，在庄重殊胜的讲台两边常常挂有师父的诗句，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弘引二法正乾坤。每当此时，慈悲正念四个字就深深地打进了我的脑中，每每遇到问题总是时不时地闪现出来。借第十二届大陆法会交流之际，将近来的修炼故事写出来，以自己的修炼成果来证实大法的纯正伟大，师尊的宏大慈悲。第一部分，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之路。集体学法也是比学比修，共同精进的好形式，师父在法中也是这样要求的，但在大陆要坚持长期平稳地办好学法小组，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外在有邪恶制造的恐怖环境的阻挡，不修炼的家属的不配合，还有来自内部学员各种人心的干扰等等。有些学法小组好不容易成立了，又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坚持下去。幸运的是，我们的学法小组自成立以来坚持至今，这是一个坚定正信、保持正念、克服重重磨难的过程。我是1994年两次参加过师父的传功传法班的老弟子，又是当地辅导站的义务辅导员。自1999年7月至2006年底，我受到了邪恶的种种迫害，非法传讯、监视居住、关洗脑班、判刑等。2007年从黑窝出来后，通过学法修心，找到了自己心性上的许多不足。在心里以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不久就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学法小组坚持了有一段时间都很稳定，也没有什么街道居委会人员上门骚扰之事发生。但是不久我们内部却出了一点事情。有一位刚刚重新走回来的学员去他居住的小区内发真相资料时，被保安举报，被当地派出所人员绑架关入了看守所。学法小组有学员考虑安全问题，建议停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再说。我悟到遇到磨难就退缩转弯，那样岂不是和常人一样吗？遇到磨难，大家坚定修炼的心是不能动摇的，尤其是学法这么重要的事情，绝对不能动摇。因此我家的学法小组没有停，而且还加大集体发正念的力度。另外我和其他学员还多次冒着风险去了那个被绑架的学员的家中，慰问家属，了解情况，及时将事件上明慧网曝光。我们还收集当地派出所和司法机关的电话号码发给明慧网，请海外学员打真相电话制止迫害，还帮助其家属树立起正念，主动到看守所要人，一同解救被关押的学员。由于大家正念足，配合得好，加之被关押的学员不配合邪恶，什么也没说，关押了9个多月，案子还判不下来，最后草草地判了1年就放出来了。第二部分，慈悲救人，讲真相中修自己。我在法中悟道，师父要我们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既是大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史前誓约。师父为了拯救宇宙一切众生，正宇宙的法，操尽了心，吃尽了苦，给予了我们最好的一切，真是开天辟地无以言表的佛恩浩荡。那我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呢？因此我除了要干好工作外，自己抓紧时间学法练功，还要做真相资料。有时为了赶资料，几乎通宵达旦都没时间睡觉，但也不觉疲倦，第二天还要上班。我知道是师父慈悲地加持了我的能量，平时一有机会就同身边人讲真相，劝三退。 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独处的人，不太喜欢与人接触，但因为要讲真相救人，我就改变了自己的处事方式。凡是亲戚朋友的聚会、红白喜事、庆生或纪念活动等等，只要叫到我，我都会去参加。参加聚会前，我都要根据聚会的人数和不同的人，准备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一般他们都会接受，讲三退一般也能随缘讲通一些。有时甚至是儿子同学同事的聚会，我也争取去参加。一般我都会对儿子说，这次由妈妈来请客吧，儿子很开心，我基本上也能将来参加聚会的同学同事都劝退了。事后儿子开玩笑说，妈妈为了讲真相救人，真舍得投资啊。我笑着说，这种投资太值得了。在讲真相过程中，有时遇到重党文化的毒较深的人，那也真是考验心性。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我认识的老干部，准备和他讲真相，我刚一开口，他就开始骂人，说，你们这些人真没良心，某某党养着你，你还反对他，一听到你讲某某党的坏话就讨厌，下次你不要来了，就将我轰出了门口。我心里很难过，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回到家里学法，静思自己是哪里做得不好才会这样。后来发现是自己没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是自以为是的人心作怪。后来受到委屈还动了心，动了情。只要有人心，慈悲是体现不出来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修去自己心里不好物质后，再一次去他家，他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和我有说有笑的。这一次就顺着他执着的养生健身、当前的贪官腐败等问题去讲，还耐心地和他讲了一下我们的工资是谁给的，不是某某党给的，是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的税款，再通过政府部门发下来的，是纳税人养活了某某党，某某党就是搞愚民政策，巧立名目盗取百姓和国家的财富，供那些贪官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更恶毒的是宣扬邪恶的无神论，叫人不信神，不信善恶有报，只信他搞的假恶斗理论，搞得人人为敌。历次运动整死了多少人啊，迫害法轮功随便抓人打人杀人。更恶毒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就这样耐心地同他慢慢讲，前后好像是去了五六次，直到将他讲得感动得哭了，答应退出党团队，接受我给他的真相资料。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三部分，利用战友聚会救人。今年年初有一个战友聚会，是过去与我关系不错的一位战友发起的，他现任一个市的所谓维稳办公室的头头，好像还与610有什么瓜葛，他总是打电话邀请我去参加。我开始有些忌讳他的职业，借口路途太远，千里迢迢的南下，决心就推了。哪知他还是打电话来，说是大家都老了，也许是最后一次聚会了，现在已有100多人报名，还说大家多年都不见你了，很想见见你。后来我悟到，这不是师父安排给我救人的机会吗？我怎么这么笨，没悟到呢？静下来查找自己，还是有一点点怕心，立即发正念去掉他。后来我打电话就答应了他的邀请。我开始准备带去的真相资料，100多份资料，有神韵光碟，有天音 CD, 还有真善人好的福字、真相图片等等，整理好足足有3大皮箱。考虑我一个人拿不了，就邀请我们学法小组的2位新学员一同去，他们很高兴地答应了。 但报名的时候，那位战友却说不能带家属，要不人太多了安排不了。我说不是家属，也是战友。他也被我搞糊涂了，说好吧好吧，只要你能来就行了。一路上阳光璀璨，乘坐飞机、火车都顺顺当当的。我悟到，因为我们要去救人，一路上有师父法身在看护着我们，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和担忧。我们一到那里，先给他和他的妻子讲真相，要他们退出党团队。没想到他的妻子很爽快地答应了，还说什么党不党的，现在谁还在乎这个。后来在我反复耐心地劝说下，这位战友也答应三退。我送去真相资料，他们都很高兴地接受了。当听到我要到聚餐会上派发资料时，他就不干了，说你发给我就可以了，我能理解你，但这么多人，万一有人不乐意了，将你告了，那怎么是好啊，千万不能带去。这时我就耐心地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战友，我想你们都得好，不被邪恶欺骗，到时候你们做了陪葬多可怜呢，何况为了给大家准备这些礼物，我熬了多少夜，千里迢迢地拿过来容易吗？说着说着，我的眼圈就红了，声音也有些哽咽。他看到我这样，也就再没说什么了。我安慰他说，都是老战友了，相信大家会非常友好的，放心吧，不会出事的。第二天我们到聚会地点一看，天哪，那些分别了有30多年的战友们，一个个好像是从地狱里出来一样，几乎个个的脸上不是蜡黄就是灰青，不是大腹翩翩就是哈腰驼背的。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张，很多都是转业退伍到了公安、政法、司法机关，也不知他们在邪恶的党文化的毒害下，在无知无明中干了什么坏事才会变成这样。已看不到当年生龙活虎、英俊潇洒的小兵仔的影子了。战友们见到我都非常的吃惊，说你怎么保养得这么好啊，几乎没有怎么变样，还是这样年轻漂亮。我说因为我修炼呢，就简单的介绍了我修炼的情况。我就开始忙着分发我准备的真相资料给他们，因为包装的严实美观，他们没有打开。我叮嘱同来的两位新学员加强发正念，三个人分工，我站在接待处，他们分别站在楼梯口和礼堂门口派发，说是给大家准备的礼品。就这样，我们带去的资料几乎全部派发出去了，剩下的一些就在其他时段发到居民楼里了。去参观景点时，我们三人还相互配合，贴了不少真相不干胶。因为人多时间紧，面对面的只劝退了20多个人。第四部分，利用溯江救度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今年五月以来，全球溯江大潮滚滚而来，这也是政法形势到了这一步了。我在六月中旬写出了自己的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通过邮政快递寄往了北京最高检察院，第二天就收到高院签收的短信。后来我就将溯江副本发给了明慧网，七月初明慧网刊登了出来。接着当地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就突然上门询问，还是老规矩，我们隔着防盗门谈话。他们问我是不是上明慧网写了什么东西，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直入主题说，是我在上个月写了一封控告信，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寄给了北京最高检察院。你们知道我本来是军烈属，是得到国家的抚恤和照顾的，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被国家节约大笔的医药费不说，还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好人，就这样还被无辜的关押、强制洗脑、开除公职、判刑6年，搞得我们家生活受损、亲人离散、精神崩溃，你们说多惨呢？历史上说窦娥冤六月飞雪，我可比那窦娥还要冤呢。就是江泽民这个坏东西，出于个人的妒忌心，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 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打、被抄家，打死算自杀，还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你们说说，我该不该告他？他们一直静静地听着，谁也没吱声，不一会儿就走了。但过了几天，居委会主任又领着街道综治科科长上门来了。那个科长说，我们不是来阻拦你控诉的，上次居委会主任没有搞清楚，我们只是想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看看我们街道能不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这次我没有感到厌烦，心想这个科长没听真相，再给他讲一讲。我又耐心地同他讲了江泽民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所犯下的滔天大罪。我还讲，现在江氏流氓集团在受到天惩，呈土崩瓦解之势。从王立军落马开始，臭名昭著的有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还有许许多多高官落马。广东就有陈少基、万庆良等。你们可以说原来都是我们一个区的同事，我原来在他们所在区的区政府工作，我不想你们受牵连，将来也遭到诉讼。因此你们要给予我最好的帮助，就是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那个科长听了后双手合十，连连说，我明白，我明白，我们只是来问候一下。说完就走了。没想到过了几天，那个街道综治科科长又来了，说区里有关领导要请我去吃饭，随便聊聊。我心想，还要讲真相呢，就答应了。我那天还化了一个淡妆，注意了一下衣着，和儿子很早就去了他们订好的饭店。见他们还没到，我开始发正念，心想，这些人也是被邪党洗脑欺骗的可怜的生命，也是大法要救度的生命啊。我今天一定要耐心和他们讲真相，劝善，要他们弃恶从善。这时就感到全身一阵阵发热，两只脚像踩着风火轮，每个汗毛孔都有法轮转一样，心里充满了慈悲的能量。儿子在一旁说，妈妈，今天你特别的漂亮。他们来了，一见到我都惊讶得不行，说话都磕磕巴巴的。我就顺着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讲历史，讲神传文化，再谈到信仰，谈到历史上迫害正信的结局等等。他们好像已经忘记了要对我说什么了，就像一群学生一样，静静地听着老师在讲故事，气氛很融洽，很祥和。我儿子在一旁笑着吃着，直到很晚，服务员来催结账，这个饭局才散了。临走时，一个办事处主任说，我有个女儿对历史文学很感兴趣，下次我带我女儿来单独请你吃饭，向你请教好不好？我说好。这时我就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
这期的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